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话。我们要继续从四世纪中来看耶和华预备了何等伟大的救赎。我们今天继续读四世纪第三章，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。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再读一次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沙田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我们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虽然是很短的几节经文，然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就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，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。但愿从这些经文中，我们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，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，这几节的圣经是一大段圣经的开头，那这几节的圣经就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样板，就是告诉我们以后所发生的各样耶和华的救赎都是根据这个模式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它有四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第一个对比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跟耶和华神的怜悯慈爱。第二个对比呢，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呼求跟耶和华的拯救的对比。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，以色列百姓的呼求不表示他们悔改，他们只是因为实在太痛苦，他们求神怜悯他。弟兄姐妹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哪怕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，神也乐意拯救我们脱离痛苦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也盼望神帮助我们知道，以色列的百姓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，重新落到痛苦的里面，跟他们没有悔改有极大的关系。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只是求神解决我们的困难，解决我们的痛苦，但是我们不肯脱离罪恶，我们不肯对付肉体，我们不肯好好的来爱神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算现在上帝帮助你，怜悯你，解决了你当前的问题，保证你一件事，要不了多久你还会有别的麻烦，你还会有别的痛苦出来。但愿神借着以色列百姓的例子，能够让我们警醒， 不要只求神解决我们的痛苦，要求神改变我们，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。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，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而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才是蒙了大福气的人。虽然以色列的呼求是这么的不可爱，没有悔改，那么的自私，而且拖了八年才知道来呼求，耶和华的拯救却一点都没有单言。耶和华没有说，你们等了八年才求我，那现在我也等八年才救你们。我们真的感谢神，当他的百姓呼求，耶和华就好像迫不及待的一样，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，要来救他们。那耶和华兴起的拯救者是谁呢？这个人的名字叫俄陀涅。如果你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，你就知道，圣经中这个人的名字还真提到过好几次。那么每一次提到他呢，简单的讲啊，除了在这里以外，都会提到他是为着要去娶一个老婆，他才去打了一场仗。所以他这个人一辈子啊，说白一点啊，没有什么大出息的，他就是不过是娶对了老婆。他这一辈子呢，因为娶了这个老婆呢，这个老婆还要叫他去跟他的岳父要上权要下权，就这么回事。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大事，就是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如此而已。这一点我觉得跟我差不多，我这一辈子也没什么大的出息，我不过就是爱了一个女人而已。像这样子的一个人有什么用处呢？如果你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，你大概也知道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俄陀涅也不年轻了。如果圣经学者的推论没有错的话，他这个时候已经60多岁了，已经是个老头子了。以前他也打过仗，他就是打了仗才去娶的老婆的，现在他可以安安心心过日子了。耶和华神现在要拯救以色列的百姓，为什么神会找上他呢？为什么找？难道没有其他的年轻人呢？他也许可以跟耶和华说，哎，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你应该再找其他的人吧，怎么找我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人表面看起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吗？这个人最宝贵的就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当耶和华呼召他要使用他的时候，他没有推脱。神的国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是人必须要有愿意做的心，神就会悦纳我们。那个时代有很多其他的人，但是只有一个人在痛苦中，在危险中，在患难中愿意接受神的托付。他不需要聪明，他不需要有很大的才干，他不需要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他愿意，神就拣选他。第十节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。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出去征战的时候， 耶和华就将米索不多大米的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的手中。你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因为这一节圣经讲到另外一个对比。什么对比呢？一个是以色列的逼迫者，这就是米索多大米王古山利沙田；一个是耶和华的拯救者，这就是俄多涅。他凭什么做士师？是因为神选了他，不是因为他的学历，不是因为他的聪明。他为什么可以得胜？不是他的战术好，不是他的制度好，不是他会做一些推销的方式，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我们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有能力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就有能力可以打胜仗。请问你，他有什么方法？他有什么组织？他有什么技巧？通通都不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今天许许多多要侍奉神的人，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。我们想用自己的才干、自己的本钱、自己的人脉、自己的技巧，我们什么都有，我们就是缺乏圣灵的大能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相信自己的才干，还是相信圣灵的大能呢？你就看祷告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占着什么地位。我常常听到人们说，我们需要为这个事工祷告，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坦白地告诉你，祷告才是真正的侍奉。一切有价值的侍奉都是从祷告开始的。不但我们自己一个人要会祷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起祷告，我们才能够经历神那个测不透的丰富，那个长阔高深的爱。这节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荣耀，他就能够打胜仗。他为什么打胜仗？因为耶和华将米索伯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交在他手上。你如果还记得前面几节说，耶和华神发怒，就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索伯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上。可是现在，当神得到了一个器皿，神就可以把以色列的仇敌交在这个人的手里。我们刚才说过，米索伯大尼在哪里？米索伯大尼在亚伯拉罕的老家，就是两条大河之外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伊拉克那个地方。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在迦南地附近，神不能够找一个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来修理以色列吗？当然有，但是神没有把他们交给附近的这些国家，神把他们交给千里之外的米索伯大尼那个小国。你想一个小国要派一个军队要到千里之外，他能派多少人？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自己的军队可是有很多人的。神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吗？神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，神如果要修理你， 神不需要用很厉害的东西修理你，神随便用个什么东西修理你就可以了。神不只是修理他们一次两次，要修理他们八年之久。神的目的是盼望以色列的百姓懂得谦卑，让他们知道神可以兴起任何的环境，神可以用任何一个很小的东西修理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跟我也是一样，我们不需要等到得癌症才来学功课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一个小小的感冒就可以把我们打垮，一个人的一个眼神，一句批评的话，就可以让我们完全的失败。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。第十一节，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。在这里又有两个重要的对比。一个对比是什么呢？是以色列的百姓如今有了一个机会。一个呢，是耶和华神所给的礼物。耶和华神给了他们什么礼物呢？太平。什么叫太平？太平其实就是平安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人反对，没有人给你麻烦。请问这个礼物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，我们都需要这个礼物。当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感谢神，因为只有当神在他的慈悲怜悯慈爱中赐给我们平安日子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着这些的日子归向真神，专心爱主。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，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以后的日子就注定更苦。你读士师记你就注意到，士师记里面总共七个士师，前面五个士师都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和平，带来了平安，带来了太平。可是最后两个士师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带来和平，不能带来太平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一次比一次的堕落，到了最后，他们会失去神祝福他们的机会。今天你跟我如果活在一个有平安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珍惜。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有平安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，好让我们在世可以平安度日。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，如果神让我们有一段平安的日子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珍惜，你要好好的用着这一段平安的日子来亲近主，来认识神，来学属灵的功课。因为平安的日子不会是一直保持下去的。有一些圣经学者对这段圣经很有意见，他们甚至于批判说这段圣经是以后的人加进去的。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这段圣经啊，实在是太单调了，一点都不精彩，一点都没有色彩，不 colorful。 假如你往后面读一读，你就发现后面的故事啊确实是比较精彩啊，譬如说一个用左手的人拿一把刀可以刺到别人肚子里面去啊，譬如说一个人拿驴的骨头啊也可以去打人啊。这段圣经啥都没有，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句话：以色列百姓作恶，耶和华生气， 把他们交给仇敌，苦了多少年，然后他们就叫苦连天，就呼求耶和华，就给他们一个拯救者。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平淡了，一点都没有戏剧性。就连那个打仗的那一段记载吧，什么描述都没有，一句话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，没了。怎么打的？什么战术？派了多少人？在什么地方打？是怎么打出来的？为什么会赢？都没有。所以圣经学者说，没有看过一篇东西像这一段圣经这么的单调，所以他们有意见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忽略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他们不懂圣灵为什么要把这段圣经写成这个样子。圣灵故意的把这段圣经写得如此的单调，有一个目的的。那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后代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看到耶和华他的作为，我们不是去专注在那一些让人兴奋那些好玩的事情上。一个人会不会读，就是他能不能够从这段圣经中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，他能不能从这段圣经中认识耶和华的品格，耶和华的个性，耶和华的喜爱，耶和华的愤怒。如果你读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让你很兴奋，这段圣经让你很开心，这段圣经让你觉得哎呀，你懂了很多的东西，给你很多安慰，但是你这段圣经读完了，你对神没有多一点的认识，看见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你没有看见这一位神他在做什么，他想做什么，他爱做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圣经读了半天呢，其实对你的帮助是很少的。因为你还记得吗？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，他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可是你们就不肯到我这里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借着圣灵写这段圣经，读圣经最重要的不是看见人在做什么，最重要的是看见神在做什么。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后面所有的故事的一个样板。当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耶和华神何等的圣洁，耶和华神何等的公义，耶和华神何等的慈爱，耶和华神何等的有智慧。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我们以后继续着读四世纪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个原则，任何的一段书信，任何的一个故事，求圣灵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清楚的从这段圣经里面更多的看见这一位伟大的神，更多的认识这一位伟大的神，也更多的从这一段圣经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需要神的恩惠和怜悯，我们又是何等的需要与神同工，配合神，我们谦卑，我们顺服，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读任何一段圣经，都能够成为你的祝福。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好感谢你把这一段这么好的圣经赐给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是听一听就算了，但愿借着这样的学习，让我们这个人不只是脱离痛苦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